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先翻到马可福音的14章，我们正道的经文在43节到52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我会从42节开始读。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买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要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人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们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的日子召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主，就求你特别的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不断的敬拜你，也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话。孩子特别的祈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赦免孩子一切的罪，让孩子所传讲的为单单的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使你的儿女得益处。我们愿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重点概括一下上一次的讲道，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重点。主耶稣在受难周，也就是在逾越节前周四的晚上，主耶稣为我们设立了圣餐。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后，他们就唱了诗。唱完诗以后，主耶稣就带领门徒去克西马尼园祷告。主耶稣吩咐大多数的门徒留在克西马尼园外的门口警醒祷告，只带领了3个最亲近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与主耶稣一同进入克西马尼园，让他们在那里警醒祷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告诉3个门徒，他极度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上一次我们重点学习了主耶稣为什么极度的忧伤难过，几乎要死的2个重要原因。第一个就是对这位圣洁无罪的主耶稣，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但他跟我们不同的是，他是圣洁无罪的主耶稣。他不得不背负要救赎所有人的罪孽。圣洁的主耶稣要背负那些要救赎人的罪孽，要担当罪人的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受到刑罚，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原本，他们本身就是无限的、永恒的、圣洁的、自我丰满的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在讲到上帝的属性的时候，特别是讲到三位一体上帝他们关系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叫 self-content， 就是说自我丰满，它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在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爱就是那样完全的自我的满足，完全的爱，圣洁的、永恒的。但是第二位格圣子耶稣，他却要担当罪人的罪孽，而且他还要接受来自天父上帝的那个烈怒，要刑罚在自己儿子的身上。这就是主耶稣将要喝下的上帝烈怒的苦杯。所以我们讲了两个方面，从接人子的人性的这个无罪圣洁来说，他要担当我们的罪；从三位一体上帝的圣子的关系来讲，他却要承受来自上帝烈怒这个至卑的刑罚。所以我们说，无论是从圣洁无瑕疵的主耶稣不得不担当罪人一切的罪孽和污秽在他的身上，还是在永恒无限中圣父要降下对罪人烈怒的苦杯在圣子的身上，这两项都是极度的违背了主耶稣的本质属性，违背了上帝的属性。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极度的忧伤，几乎要死。在面对如此大的苦难，主耶稣祈求父神，若是可行，祈求父神撤去这个苦杯。然而主耶稣祷告父神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我的意思，不是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祷告父神说，只要从你的意思啊，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主耶稣全然的顺服遵行了天父的旨意，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重点的内容。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和门徒在一起的祷告，是主耶稣在走向十字架前最后的祷告，是他和门徒在一起祷告的最后的一次的祷告。在上十字架之前，主耶稣知道他即将被交在罪人的手中，所以我们今天从主耶稣的被捕中，我们要思考，重点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被捕以人的罪孽和邪恶，就是主耶稣的被捕和人的罪孽和邪恶。那么这里面圣经同时在这个故事中给了我们四个人物，这里代表的人物就是犹大。第二一个，我们要看主耶稣得胜仇敌的方式，这里面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彼得。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 主耶稣要成就应验经上的话，这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主耶稣。圣经还给了我们一个人物，就是逃走的少年。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主耶稣的被捕与人的罪孽和邪恶。在主耶稣被捕的故事中，给我们展示了主耶稣还有犹大还有彼得少年人这些重要的人物特征。当主耶稣和门徒们吃完逾越节的晚餐，主耶稣被捕之前星期四的晚上，他们一同去客西马尼园祷告。祷告完以后，主耶稣对他们说，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圣经在43节告诉我们说，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接着又说，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跟耶稣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马可福音简要的故事的叙述，为我们记载了主耶稣被捕的非常详细的过程。虽然是一个简短的叙述，但是马可非常详细的记载了主耶稣被捕的过程。就是恰恰在主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结束，主耶稣要告诉门徒说起来要走的时候，而且主耶稣说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所以我们看到圣子耶稣，他知道他的时间到了，是他掌握的时间，是上帝掌握的时间。而且43节说在说话之间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文士并长老祭司长文士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说话之间，福音书的作者强调了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结束和主耶稣在被捕之间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的短暂性和连续性。就是在主耶稣祷告结束和犹大带着人来这个之间，这个时间的短暂性和连续性，恰恰说话之间的时间点，出卖耶稣的犹大，并许多人带着刀棒的兵丁，还有祭司长、文士、长老和他们来了。也就是说，出卖耶稣的犹大已经预谋已经和那些预谋已久要陷害耶稣的那些宗教领袖和那个兵丁一大批的人来抓捕耶稣。这个之前我们讲到过，就是那个宗教领袖他们如何来陷害预谋陷害耶稣，杀害耶稣，这时候他们都串通在一起。卖耶稣的犹大和那些预谋已久的那些陷害耶稣的人，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络点，一个联络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预谋抓耶稣的暗号，预谋抓捕耶稣的暗号。那么这个暗号是什么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 所以就是他，你们要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亲嘴或者亲吻是当时犹太人，特别是亲人之间，或者是很好的友人见面的时候，这个表达问安的礼仪的方式。弟兄姊妹在美国生活久了，也习惯拥抱啊。这以前在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对不对？我们都握握手，那当然握手也是我们的礼节啊。那在日本的话，要低头鞠躬啊，这个首先是要低头鞠躬，然后握手。但是在西方呢，拥抱就比较多，我想弟兄姊妹也非常习惯。那么在犹太人来说，亲吻是亲人之间或者是非常友人非常好的友人见面时候问安的一个重要的礼仪。犹太人用犹大，这里的犹大他用了一个亲人亲友亲密关系礼仪的记号来作为出卖抓捕耶稣的暗号，用来把这样一个表达亲人之间亲友之间的一个礼仪的记号当作抓捕耶稣的一个暗号。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在中世纪有许多的名画都是用犹大出卖耶稣创作的弟兄姊妹，博物馆有很多特别是中世纪叫什么呢？犹大之吻犹大之吻，或者说叫死亡之吻，就是表达犹大以亲吻耶稣为记号，让这带着刀棒的兵丁祭司长文士长老认出来耶稣并且抓捕耶稣的故事。福音书的原文中使用了这个希腊的这个动词叫什么呢？就是 kataphileo。 那么这个单词表示就是一种热情的一种温柔的这个亲吻，表达了那样一个重要的亲密的关系。然而这一个亲吻却要成为陷害抓捕耶稣的记号。今天犹大之吻已经成了看似要表达友善亲密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陷害人的这个代表的真相。看上去是表达亲密的关系，实际是为了陷害人的一个真相。弟兄姊妹看到没有？我们之前也讲过犹大，我们看到恶人的诡诈，恶人不仅行恶，而且还将恶人的恶行不仅行恶，还要将恶人的恶行用人间表达最亲密友爱关系的亲吻包装成为行恶的记号，就是把一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亲吻的记号用来包装，然后成为一个行恶的记号，用来陷害杀害无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大就代表着那个卖主，那个背叛行恶诡诈死不悔改的人，死不悔改的罪人。弟兄姊妹，当人类犯罪后，人是没有一点良善。当人类犯罪堕落后，人真的没有一点良善，人心诡诈坏到极处。这就是耶利米书17:9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对人来说是不能识透，弟兄姊妹， 我们有时候对人来说我们不能石头，但是我们知道无所不知的上帝一切都知晓，上帝一切都知晓。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如果不是上帝恩典怜悯我们的话，我们跟犹大是没有区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跟犹大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感谢上帝的恩典，常常的要感谢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在犹大那个时候，把一个用来表达亲密关系的一个亲吻的关系的祭礼仪，把它包装成一个陷害、杀害、抓捕耶稣的一个暗号。在犹大的时候是这样，弟兄姊妹，你们今天看到在美国是不是也这样啊？在世界的很多地方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是一样的，弟兄姊妹。我经常讲过说，美国有时候甚至比中国还邪恶，因为他可以用一个很好听的语言包装起来一些东西来行恶，很可怕，很危险。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这样？恶人行恶的时候，他们还要用所谓的伪善、所谓的美善来包装，来做欺骗陷害的事情。今天就是这样，弟兄姊妹，太多了，我都没法举例过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竭力的祷告啊，竭力的祷告，祈求上帝施下怜悯恩典给世人。我们有很多很多，在美国真的很多，用一个大家都听上去非常好听的语言来遮盖掩盖很多的事情。比如说人们可以有一个理论叫 All about love， 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乎爱。弟兄姊妹，好不好听？真的好听啊，谁不喜欢爱？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明白真理的人都知道，如果爱拿掉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那就是私欲的爱、情欲的爱，谁都没有权利去judge判定任何一个人。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讲，你可以爱吗？你为什么不能爱别人呢？为什么你就要判定别人呢？为什么你就要去审判别人呢？弟兄姊妹，只有神的话、神的真理属性才能使我们辨别这一切的邪恶。第二一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得胜仇敌的方式，或者说主耶稣得胜仇敌的方法。四十七节告诉我们说，旁边站着一个人啊，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马可福音只记载了这一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被捕在所有的福音书中都有记载，我们来看看其他福音书是怎么讲的。马太福音26章51到53节，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出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第13节，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马太福音说， 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银多的天使来吗？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8章10到11节的记载。10节说，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弟兄姊妹也记住，主耶稣说，我父所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我们看到约翰福音记载的更详细，讲到那一个人站在耶稣旁边，那个人，那个拿出刀把大祭司仆人耳朵砍掉的那个人，就是彼得，是彼得，而且是砍掉了他的右耳。圣经还说这个仆人的名字叫马勒古。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了，四福音书都记载了耶稣被捕这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所以这是一个 historical event， 是一个真实的。可见这一个重要的时刻和关键点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也看到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的叙述记载，圣经给我们启示了几个重要的真理。在这里的讲启示中，我们可以得到几个重要的真理。我们知道这里关键的人物，在这个叙述中关键的人物是耶稣的门徒彼得，也就是彼得伸出刀来啊，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啊，把他的右耳给削掉了。我们知道彼得一向是雷厉风行啊，脾气暴躁的门徒，拔刀相助，非常的仗义。然而主耶稣却责备他啊，为什么呢？主耶稣要让他收刀入鞘，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为什么呢？因为西门彼得一向是靠自己的血气行事，靠自己的血气得胜，所以他征战的方式是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血气得胜，他征战的方式错了。我们从福音书中主耶稣的解释，我们就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责备彼得。主耶稣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主耶稣还在教导彼得和门徒，主耶稣是如此得胜刀剑的。那些兵丁带着刀棒带着刀剑来抓耶稣，耶稣怎么来得胜他们呢？如果耶稣要得胜他们非常简单，如果耶稣靠属人的血气得胜他们非常简单，就是主耶稣刚才讲的话，他说，难道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就差派12营的天使来吗？弟兄姊妹，一位天使就够了。记不记这个出埃及记时候那个灭命的天使巡行遍地，击杀所有埃及人的长子，何必要差12营的天使呢？主耶稣可以请求，但重要的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8章11节说：“我父所赐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祈求说，不要从我的意思，乃是从你的旨意 因为主耶稣受死十字架的苦悲，上帝烈怒的烈悲是天父上帝的旨意，是要主耶稣为要借着十字架来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仇敌。所以主耶稣得胜的方式是要借着十字架来败坏魔鬼撒旦一切的仇敌。哥罗西书二章告诉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二章十三节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这些蒙恩信主的人，我们从前的过犯和那些未受割和那些在未受割礼的肉体中已经死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和他一起活过来。十四节说，又涂抹了我们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爱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按着上帝圣洁的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脱我们的罪。上帝涂抹了这些，把它钉到了十字架上。那么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呢，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我们在平时祷告会时候，过去一年啊，我给弟兄姊妹分享哥罗西书，我们都分享完了。我们讲到那里的时候，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是借着十字架的得胜，把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全部掳来，全部伏在他的下面，显给众人看他是如何靠着十字架得胜的。这就是主耶稣得胜的方式，他不是靠着人属血气的方式，靠着刀剑征战的方式，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复活的大能，得胜一切的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是我们唯一得胜的道路。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勒太书六章十四节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保罗说他不夸别的，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光景中，我们当学习以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为我们得胜的秘诀。无论大事小事，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基督的福音的大能，能够得胜世界一切的诱惑和魔鬼与魔鬼撒旦的征战。弟兄姊妹，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碰到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常常忘记了这个秘诀和准则。我们在遇到大事小事的时候，我们首先都是靠自己的方式去试，我们发现说，哦，这点小事我也搞不定，我们可能才想到耶稣基督，才想到那个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反复的讲，反复的讲，你要形成一个习惯，无论你的大事小事，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到他十字架复活的大能面前， 交给他，而不是你自己去。诗篇四十四篇第三节说，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承受土地，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而是靠你的右手、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因为你喜爱他们。诗篇在告诉旧约的以色列人，你们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不是靠你们的刀剑，也不是靠你们的膀臂，而是靠上帝的大能，靠他的右手，靠他的脸光照你们 mercy to you， 因为他喜爱你，因为他圣约喜爱你，是他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样的秘诀。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但这事的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四十八节，主耶稣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主耶稣被捕故事的中心不是犹大，不是彼得，不是门徒，也不是那位少年人，而是主耶稣。主耶稣被捕时说，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福音施工的三年半中，他天天的教训人，天天的传讲天国的福音，每一天都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主耶稣每一天所做的所行的，他每一天所做的所行的，都是在见证主耶稣是那个圣洁的无罪的，见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就是他天天做的，他每天做的都是表明了他是无罪的、圣洁的。他每天要做的就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每天要做的就是要传扬福音给那个住在黑暗中的人。最后他为着这个福音，他为着成就这个福音而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说，你们没有拿我，不是他们不能拿，而是主耶稣的时间没有到。实质上，是主耶稣自己把自己交给了他们，是主耶稣自己把自己交给了罪人。我们看到，即便是恶人行恶，无论是犹大出卖耶稣，还是和那些宗教领袖勾结陷害兵丁抓捕耶稣杀害耶稣，都在上帝时间的掌控之下，都在上帝的时间掌控之下。上帝不允许，上帝的时间没有到，任何人都不能拿耶稣做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但这事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很多人说，我们上次讲到也讲过，很多人说犹大如果不卖耶稣，那耶稣就不会钉十字架，那犹大所做的也成就了上帝的这个旨意。我们说这是完全的错误。为什么呢？恶人所行的恶，只是这个事件的表征，做的这些事只表征说这件事啊，是要应验圣经预言的真实性。这些事要应验圣经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但是恶人行的恶，但是恶人所行的恶根本不成就任何的义， 更谈不上上帝的旨意。我们说恶人所行的恶只是积累积蓄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恶人所行的这些只是积蓄恶和审判，而不成就任何的义。主耶稣说这事情的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那是指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知道有很多应验经上的话，但这里指的最重要的是那个弥赛亚要成就的那个预言，就是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最详细的论述。第三节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主耶稣被藐视被厌弃，连他的门徒都厌弃了他，离开了他。第四节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主耶稣担当我们的一切，他是被父神击打苦待。第五节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一切是为着我们的罪孽，为着我们的得医治。是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像羔羊牵到宰杀之地，因为受审判和欺压他被夺去，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讲到主耶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们的罪孽。第九节说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以他与恶人同埋。他没有犯罪，没有行诡诈，也没有行强暴，却与恶人同埋。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怎么抓我就像抓强盗一样呢？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第十节特别讲到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什么是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呢？是上帝预定的旨意。在12节也特别强调，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了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主耶稣被列在罪犯当中，这一切一切都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预定的旨意，这些都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只有上帝美善的作为才能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弟兄姊妹记住这句话，只有上帝美善的作为才能成就上帝美善的旨意。唯有主耶稣上帝独生的爱子，他甘心乐意的承担成就上帝救赎的大功，只有主耶稣愿意，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死十字架，受死复活。他所行一切的美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所行一切的美善，才成就了上帝 救赎罪人脱离罪恶死亡美善的旨意。也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美善的作为才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美善的旨意。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要应验经上的话。最后我们来看那个逃走的少年人。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门徒都离开了主耶稣逃走了。圣经在五十节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五十一节说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主耶稣被捕之前，门徒们都誓言不会离开主耶稣。我们上次讲了，彼得说啊，就是他们都背叛了我也不会。那些门徒怎么应和的？他说我们也是，对不对？而现在他们都背弃了自己的诺言，都逃走了。圣经说他们都逃走了，他们不仅仅是害怕逃走了，的确他们是害怕逃走了，而且重要的是他们离弃了那一位曾经教导他们服侍他们忠心牧养他们三年半的主耶稣。他们把挚爱他们的主给舍弃了。弟兄姊妹，你们看到没有，这里不是他们逃走了，是他们把那个爱他们服侍他们那个主给舍了。主耶稣要为他们舍命，他们却舍弃了主耶稣逃走了。逃走了在犹太人来看是这个胆怯软弱的这个一种羞辱羞耻。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常常也是这样？顺利的时候可能都挺好，一有点困难啊，无论是瘟疫，无论是病毒 whatever， 我们常常逃走了，我们是把爱我们的主给舍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马可福音的作者，也就是约翰马可，在福音的书信中，我们经常读新约福音的书信，书信的开始表明啊，常常会表明作者是谁。比如说保罗，他说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那我们就知道哦，这个书信是保罗写的，使徒保罗写的。而且讲到说写信的对象是给某某教会，对吧？而马可福音很特别，弟兄姊妹，我们马可福音快讲完了，马可福音很特别，马可没有再开始说曾经跟随过使徒们认识耶稣的马可写信给什么，没有。但我们知道福音马可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马可啊。那我们怎么看到马可在马可福音中讲到了他呢？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马可在耶稣被捕时他没有直接提出自己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这位少年人就是马可。因为耶稣基督在门徒们经常聚会的时候在马可家里聚会，叫马可楼，逾越节最后的晚餐也是在马可家马可楼举行的。我们来看一下马可是如何记载他自己的。 也就是说，马可福音的作者约翰马可，他是如何记载他自己的。五十节就是门徒都离开了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他也逃走了，而且是赤身逃走了。马可以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展现给世人，就是逃走了，是一种怯懦羞耻。讲到他自己是那种怯懦羞耻跟随耶稣的人逃走了，在圣经中或者在犹太的传统中，赤身露体是一种更大的羞耻，赤身露体是一种更大的羞耻。一个少年人逃走了，赤身露体的逃走了，这可以说是马可人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羞耻，最刻骨铭心的软弱、胆怯、离弃。他把他自己都展示给了世人，其实他不是展示给世人，重要的是展示在了那位主耶稣的面前。他一切的羞耻，一切的羞耻都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展露无遗。这就是马可。其实我们的羞耻、罪的软弱，不光是赤身露体的，我们罪的羞耻、我们的软弱，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是显露无遗的，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都是显露无遗的。我们跟马可是一样的，弟兄姊妹，在主耶稣面前不仅是赤身露体的羞耻，更是灵魂深处的罪带来的身心灵赤身露体的羞耻。是灵魂深处罪的羞耻，这样大的身心灵赤身露体的羞耻、罪孽的羞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盖和掩盖。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不仅是暴露无遗的，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盖我们的羞耻。就像启示录中讲的，说大山倒下来吧，啊，把我遮盖起来。此时此刻，那个无罪的主耶稣的被捕，把他当成罪犯一样的抓捕，他承担了比我们赤身露体、身心灵的羞耻还要巨大的羞耻。弟兄姊妹，那个没有罪的耶稣在众人面前被羞辱、被抓捕，他承担的那个羞耻比我们的那个羞耻还要大。他还要被捕、被审判、被赤身露体的鞭打、被钉死十字架，他正是用他所受一切的羞辱来担当我们身心灵的羞耻。他用他的宝血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罪孽的羞耻，只有他能做得到。弟兄姊妹，只有主耶稣能做得到。我们的罪孽，不论是身体的还是灵魂的，只有主耶稣能够洗净，只有主耶稣可以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恶、黑暗、死亡的羞耻，人类最大的羞耻。所以 唯有基督的恩典，唯有基督的恩典。亲爱的朋友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祈求主对你的怜悯。所以我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祷告上帝对你的怜悯， Mercy to me， 只有他才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羞耻，救赎你脱离罪恶死亡的深渊。弟兄姊妹，我作为传道人，我不能拯救你，我没什么良药，你可以向我倾诉，呵呵，对不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的，只有主耶稣，他可以，他可以怜悯你，他可以洗净你一切的羞耻，拯救你脱离罪恶死亡的深渊。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今天处在何等软弱的光景，或现在怎样的罪恶羞耻当中，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悔改，因为他体恤你的软弱和羞耻，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代替你的羞辱，他可以洁净保守你的心，远离罪的诱惑和试探，他可以。所以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基督的面前，来祈求他怜悯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他，因为他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和敬拜。我们来祷告，阿们。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你自己是那位无罪的圣洁的羔羊，为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的患难，也为我们忍受了一切的羞辱，就是为着要把我们这些身心灵都羞耻的罪人从罪恶死亡黑暗中拯救出来。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恩典怜悯赐给我们，我们也盼望你将你的恩典怜悯赐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绝望中的人、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都得到你的拯救和救赎。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